two, ready, three, four.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叫窥探，他很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别人的故事。打动人的故事是源于什么？是源于讲述方式，源于那个文本。极致的文本在哪里？极致的文本不就在文学里吗？
我觉得小说创作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说虚构的一种快感，一个完整的世界或者一个完整的人物，我从无到有把它创造出来，然后完成之后的满足感，我觉得这个是写小说才能带来的，因为小说它拥有这种连续性和完整性。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席地而坐，今天我是邀请到了我的朋友江林，因为恰巧今年我们都各自出版了第一本书，我们今天就以此为契机来聊一下跟书店、跟写作、跟我们两个人的出书有关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这个话题。那么话不多说，江林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一声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江林，然后我是重庆刀锋书酒馆的店主啊，同时也是一名写作者啊，同时也是一名读书 UP 主，非常开心今天来到席地而坐的播客啊，来和大家聊一聊书，聊一聊书店。
好，那我们就直接从一个话题开始，就你可以跟我们大致先说一下这本书它的创作的缘由是什么，然后距离出版这本书可能这中间的时间跨度是怎样的。
我九月份啊是新出版的一本短篇故事集啊，叫做《深夜书店》。然后这本书其实是我根据我自己开书店已经开了6年多的整个的一个经历，以书店里面来到的很多的客人作为原型，然后再加以大量的虚构去写的这样的一些一系列的一些短篇故事。其实它的创作起因很简单，就是我在6年前开书店的时候呢，当时刚刚出完自己的第二本书啊，然后第二本书出来之后其实还是想着要持续写作啊，所以说也在持续的写。后来店里面开书店嘛，总归还是会碰到很多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就真的碰到了几起啊，觉得故事性很强，也很就是我自己亲自目睹和见证这些故事的时候呢，自己也觉得蛮打动的，然后就尝试着把它们写出来，然后写了大概3篇吧。然后一开始我就也没想着要出书啊，我就想着这些故事挺好就写下来，写之后其实发在网上的发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哎，大家的反馈也都还挺好啊，当时有几个故事也有蛮多人去看的，我就想着说要不要把它写成一个系列。但是呢，这个野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很快的就直接被打断了，就在2017年年底2018年初的时候，就我开书店还没满2年，就是书店的经营进入了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几乎真的就是几乎濒临要关店破产的那个阶段，然后我完全没有心情再继续的去写这本书了啊，所以说这本书的写作计划就暂停了，而且这一暂停几乎就是2年多，接近3年啊。我从2018年就是暂停了之后，我真的是一直到2020年的春天，就是疫情突然来的那个春天，我们不都被关在家里吗？我们书店当时停业停了50几天。啊，停了整整50几天，然后我们自己被关在家里，关了也很久，对吧？那个时候其实，一方面是确实在家里面憋得太久了，你还是会有那种想要写东西表达的欲望，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就在于说，当时我有一种极强的那种危机感啊，我当时觉得就是不知道这一波疫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那这家书店还能开得了吗？啊？未来是不是就是整个的什么大崩溃大萧条诸如此类的，那我书店岂不是可能就又撑不下去了。那样的一种情绪的驱动下，我就心想我得给我开书店的这几年的生活 留下一点什么，要做一个总结，然后加上之前已经写了几个故事的，然后我就心想，我就把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一些故事把它做一个系列，把它慢慢的写下来。所以说真的是在2020年那个春天开始写啊，逐渐找回写作的状态。因为中间差不多有2年多，我不仅仅没有写书啊，没有写我自己这个故事集，我几乎停止了写作，我啥都不写，啥都写不出来。就是你要筹备新店，新店开了之后也有各种事情，你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去把一家店从濒临死亡拉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说直到那个时候才找回写作状态，慢慢写啊，写到后面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开始联系出版社啊，最后是京城出版社这边觉得说他作为一个书店的这样的一个选题也很符合他们的一个出书的一个规划，然后这本书才出出来啊。我其实去年的稿子就已经交完了的，但是也是耽误了一阵子，今年才上市。这个成书的前因后果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那其实咱们既然聊到书店这一趴，我就可以先就书店来聊聊，然后后面可以再聊跟写作有关的部分。因为其实书店在我们生命中都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的，所以我可能会想从书店跟我们个人的联系来说起。因为我注意到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它的核心是人，是故事在里面，然后书店可能是这么一个载体。所以其实江林也可以先给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首先就是这本书它的一个写作的笔法跟它里面的一些故事，就是为什么会决定使用一种在我私人阅读观感里面有一种仿佛是日本的连续剧一样一集一个小故事那种的一种写作手法。然后在这本书里面也可以单拎出比如说一两个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也跟我们读者给分享一下。
就是钟晨刚刚提到说有点像日剧的那种就是小故事的感觉，对，这个感觉就对了。因为深夜食堂这部日剧本身就是我自己个人特别喜欢的，然后包括说我们的书店里面，一开始就是有一个，我们店里面真的也有一个深夜食堂，当然不是像日剧里面那么的抓马啊，就是好像感觉哎，你想吃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做，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是有用餐的地方。包括说我们在开这个店的早先时候啊，这个食堂也是我自己亲自在守啊，所以说不是我自己一道一道做菜，后厨有一个厨师，但是我也经常去帮忙，然后如果不需要我帮忙我就在外面跟顾客聊天。其实我们整个刀锋书酒馆从它搭建起来的一开始，其实底子里就有浓浓的这个深夜食堂的这个基因在里面，就是那种温暖感，那种治愈感。包括说我们书店的各种灯光啊，家具的颜色啊等等之类，包括进到我们店里面，尤其是我们以前的老店，进去之后就是一个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包括后面所发生的很多的故事啊，其实也都是比较偏那种温暖的感觉啊，比较就是有点那种什么人生 AB 剧，或者就像深夜食堂里面的，哎，来一个小故事，一个人他经历了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的一些片段，未必是那种惊天动地的啊，多么不得了的那种情节，但是这种小小的故事，小小的人物，就是他会有那种淡淡的余韵，这其实就很偏日本的一些。其实不只是深夜食堂啊，包括说日本的一些文学啊，日本的一些那个短篇小说的那种淡淡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之前看那个，就像知鹤直哉他的那种短篇，就是平平淡淡的一个故事啊等等之类的，包括老纪超。所以说我当时其实整个的书店的感觉，以及说我自己比较喜欢深夜食堂的那种感觉，就导致说我想要试图通过这些故事去进行一些就是这样的温暖感、治愈感啊，每一篇都是6000字到10000字左右不等的这种短篇故事，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最终选择用这种短篇的方式去呈现。但是呢，在写作的时候呢，用了一个小小的技巧，我把我自己个人开书店的故事打碎了，揉在这15个故事里面，它成了这个15个故事背后的一个穿针引线的一个东西，就是每个故事里面都能一部分的看到主人公，就是书店老板我的一部分经历啊，他的这部分经历又和书这一个故事的主人公产生了某一种共鸣，然后背后的这条线慢慢到最后，他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完整的一条线，所以说整本书其实虽然说是15个故事，严格来讲就是15加1，它应该是16个故事。最后那个背后那故事就是书店老板我的故事。
哎，那所以，因为我们其实刚才有聊到说，今年其实书店也因为疫情什么的会遭遇一些磨难。那像现在的话，它的线下的客流的情况有稍微改善一些吗？
没有改善。
我注意到有很多书店，它在转型的时候，它可能会模仿，比如说像西西弗书店啊，它会卖很多文创啊，甚至什么经营咖啡馆呢、啊，然后说那部分的收入比卖书的书店的收入还要多，但是也引起了一种争论：这个书店到底是要以卖书作为核心，还是以搭建整个的这种就由文创什么各种东西组成的氛围作为核心？就江林，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这个问题我的态度其实一直还挺明确的啊。我觉得书店不再集中于卖书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需要去苛责书店的啊，因为不是书店想这样，也不是书店主想这样啊，它是整个的大的时代背景、大家的阅读习惯，包括说整个图书的行业的格局的这种颠覆所导致的，就是它已经让线下书店几乎已经无法依靠卖书来维持这家店的一个正常经营了，啊，尤其是面积越大越难啊，能够靠卖线下卖书能够活得下去的书店，一定是第一，书店非常小，啊，成本非常低；第二个就是它虽然说只以卖书为主，但是它依然还得依靠网络的一些平台。包括说我们可能也都关注到有一些独立书店主，虽然说他的书店也不卖咖啡，也不卖文创，只卖书，但是他每天要不停地在网上去吆喝，对吧？他要在朋友圈里面卖书，去建各种书友群，去群里面卖书。因为如果仅仅靠客人们来到书店里面去买他的书，这样的书店也都支撑不下去。
比如说，在重庆，或者说在全国，你觉得有哪一家书店，它可能相对转型做得比较好，既能够兼顾质量，然后它确实在商业上做得也还不错呢？
刀锋算一个吗？书店行业经常拿刀锋来举例，说刀锋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至少在今年的疫情这一波之前，刀锋其实是依靠着本身的这种转型和转向，至少保证了说这家书店没有亏钱啊，略有盈利，虽然赚的钱也不多啊，略有盈利的。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就整个的就又在亏钱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们是依靠着就是，书店家嘛，就是所谓的，我们其实就是书店加咖啡加酒馆，然后还加了一个食堂，就这4种业态加到一起，支撑着这家书店它能够实现比较好的盈利。就是说，包括我们书店，其实我也一点不避讳，就是我们书店卖书的最终的销售额当中的比例是低于我卖吃的喝的的。也正是因为它低于吃的喝的，你知道餐饮的毛利要远远高于图书，然后我占的比例又高，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付得起所有的房租、员工的工资、所有的成本。但是如果我一家店如果要说我图书要占到大头的情况下要活下去，你可能要卖很多书。比如说你卖吃的喝的，你卖1万块钱，你可能毛利就能赚5000，但是你卖书，你卖1万块钱的书，你的毛利大概可能只有2000块，甚至2000块都不到，甚至你想卖的越多，越要薄利多销。就非常的困难啊，所以说刀锋算是一种摸索吧啊，但是呢，这条路和实体的景气度非常的相关，所以说你看疫情这2年之后，刀锋就如果疫情的影响不大，哎，线下的游客也好啊，穿梭的商务人群人流比较多的话，我们店里面生意就好，我们就当月就能实现一个就是盈亏平衡。但是如果比如说像最近这几个月，隔一阵子就这样，隔一阵子就这样，那大家线下的人就变得很少，我们就很头疼，啊，所以说这可能是刀锋的一种模式吧。然后另外一种模式，其实我自己个人之前一直还蛮觉得做得很成功的，我觉得也值得学习的，其实就是单向空间，啊，我觉得单向空间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很成功的，但是可能它也无法复制。单向空间线下的书店，那也在亏钱啊，包括之前小五也来过店里面，我跟他聊，他们线下的店也都赚不到钱啊，也都很头疼。 但是它有很完整的一条产业链去支撑它整个的这个品牌啊，比如说他们的就是团队会做大量的内容，对吧？包括说做书，包括说做他们自己做文创啊。许知远当年就说嘛，他们靠卖日历，就是把他们的书店给养活下去了啊。他们的文创，他们的各种东西，当然，因为他们已经做到一定的程度了，他们的资源、他们的实力都已经非常强了，所以说他们能够调动很多东西，能够做成很多别的书店可能完全想都不敢想，或者即使给他机会他也接不住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去创造更大的商业的收益，然后能够让他们线下的书店就至少不会就是资金上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吧，等于用这一头补这一头嘛。其实刀锋也是，刀锋就靠卖吃的喝的补书店，那单向就是靠做内容、做文创等等之类的东西来倒回来补书店，啊，我觉得其实几乎都是这个样子。那另外还可以分享一个例子呢，就是我觉得做的算是目前另外走的一条路的一个书店啊，叫做读本屋啊，在成都，它就是逆时代而行，就是大家经常说书店为什么不好做啊，等等，基本上大家都是说，因为电商价格倒挂，对吧？我在网上买比你在你书店里买便宜多得多啊，等等之类的啊，包括说我网上想买什么书都有。但是呢，读本屋就开了几年之后，到后面慢慢的摸出一条新的道路，就是说我线下书店我也可以走出差异化，我可以和电商走出差异化，就是说我有可能我的这个书，第一，电商上面没有货，第二，就是说我的价格可能比电商还便宜，就是把选品走到极致，就是把整个图书行业的这个货哪儿有什么样的好货弄得明明白白的啊，所以说他们可能会去各种出版社。去库存里面去把一些可能已经出版社决定说过一阵子就要把画成纸浆的书，他们去从中挑出一些他们觉得有顾客会要的书，把它扛回来，然后那种的价格其实就很低，他们把那种书拿回来，他还可以继续以折扣卖，而且那些书可能在一些通路上其实反而买不到了。这个其实就要求书店的这个主理人有极强的选品能力和挑书的这个眼光能力，但是读本屋目前是做得非常好的，虽然做这个的书店也有不少，但是我自己觉得做得很好的，目前我在全国看到的，就成都的读本屋书店在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强，所以说，这可能就是分享几个，就是现在大家就觉得好多书店开得不怎么地，但是有些书店还是顽强的在摸索着一些新的道路去存活下去。但是你也发现，传统的那种书店的模式确确实实就走不下去啊，就像我们说的传统的书店，就是类似于新华书店那样啊，我把书进回来，然后摆在书架上很多，然后客人来店里面逛逛了之后买啊，我书店作为一个零售商中间商赚取一个渠道的毛利和差价，哎就可以了。但这条路现在几乎就走不通了，所有的书店都在摸索自己有可能走出来的路啊，所以说，我也看到有很多小书店啊，都在走一些新的摸索，可能就是书店主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拿出来，来结合到一家书店里面去，对吧？比如说，有一些书店主他本身很擅长做策划、策展，他有可能开一家书店，主要就来做展，他通过做展览以及展览衍生品的收入，来抵这家门店的一些。这些基本的一些成本啊，包括说，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书店主啊，他自己本身可能相对来讲，可能经营，比如说餐饮或者经营酒店，非常的有经验，然后他有可能就是说，哎，我这家店本质上其实就是个酒店，或者本质上就是个餐厅啊，但是我因为热爱书，我愿意把书的元素放进来，其实也都能做出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些书店来。所以说，就还是回到前面那个，我觉得现在书店不卖书，不能怪书店主，就真的是大家都是为了活下去，为了能够有多一家书店能够存在，想尽了各种办法去组合成一套书店能够活下去的方式，然后用别的收入去弥补图书的收入。
对，我觉得融合它真的是一个大趋势，因为客观上大家不进实体书，我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不爱看书了，那个看书的群体，我觉得它的总量基本盘一直在那，但是呢，因为现在线上买书真的太方便了，折扣也太狠了，加上
对呀，
PDF 也太多了， 你比如说，诺奖得主一出来，我下一分钟我就能看到他的 PDF。
对，我也在群里看到了。
对，那谁愿意去书店呢？所以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就是不是大家不看书了，而是说本来看书的人转到线上跟电商去买书了。那么认清这个前提之后，如果还开实体书店的人，就确实只能放弃一种幻觉，就是不断的去希望别人到实体书店来大量的买书，因为那已经不现实了。然后在这个前提下的话，就只能说融合其他的场景，比如说像刀锋书酒馆，把食堂，然后像是酒馆融合进来，或者像是单向街。我觉得单向街其实它做的是一个产业体系，书店只是其中的一个拼图。因为像单向街，它又有单独这个文化杂志，又有那个像日历这种文创，又有像许知远他去做那个对谈
十
节
三
目
幺，
131，他整个的就一个像一个链在那里了，而且他做出了他的品牌，就有一个很强大的号召力。然后其实我刚才还想到一个有点清奇的存活下来的书店，而且跟这些路线还有点不一样，就是那个豆瓣书店。对，他也是很难复制的。他在那个五道口，我记得是在那个蓝旗营那边，就万盛书园对面嘛。他其实也有点像是逆时代而行，但是因为他已经深入人心了，很多人知道豆瓣书店这个东西，加上他所处的那个地带旁边就是五道口的那些高校，就客观上那些人愿意去读书，所以豆瓣书店这么多年居然还是活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难得的。另一个就是万盛书园了，万盛书园这个不用说了，这个确实招牌嘛。对，
万盛也是无法复制的啊，它有它的很核心的一些东西，别的书店无法拥有的一些便利和一些历史的一些优势。
对。然后其实今年我也目睹了一件其实有点惋惜的事情，就是那个空间其实严格来说不叫书店了，他只是说把书放在那里，但他不卖书。那个空间在深圳，它叫附近书吧，它是开在城中村的一个文化
哦
公共空间。
哦哦，我知道，我
对，
有看到有一篇推送有写，
对，但他们最近呢，好像是那个地方人不给他们租在那里了，所以他们就被迫的只能离开那里。就他们本来其实因为城中村的租金是相对较低廉的，所以他们还是能在那里生活的。但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就不给他续租了，也不说任何原因，所以他们就只能被迫的搬离。就是附近书吧是我在深圳我去过，觉得确实氛围相对较好的，就有一些以前我在五道口那个706青年空间。
对，它很像706，其实，啊，包括它的很多理念，其实背后和706都很像。
对。其实现在上海的书店也不景气，就之前江林可能也听说过，就上海有一个文化招牌嘛，叫衡山合集。
衡山合集，哎，我知道那个事儿啊。
虽然啊，它最后啊峰回路转又留下来了，但确实之前一度处在要关停的边缘。你就能想象，连衡山合集都可能因为租金上涨，它可能就办不下去。就可见，就是疫情这几年对于书店的这个整体的冲击在这里面，而且这个微妙的点在于，它对于整个实体空间的冲击，就疫情已经不只是书店转型能够解决的了，就它是个天
对，
问，你只能寄希望于疫情哪时候缓解，大家去实体书店，这个就特别煎熬在这里。
你发现有些东西已经超出你自己个体的能力了，就会特别的绝望。我分两块讲啊，第一个就是衡山合集的事儿，其实因为我也一直有关注到，我去过好几次啊，我个人觉得是上海我最喜欢的书店，当然它的各种选品也好啊，整体的一些东西。都非常好，包括衡山合集里面的也有朋友，我也认识，他来过刀锋啊，来刀锋的时候我们还聊过，所以当时其实还是觉得很可惜，很可惜啊，作为有点像上海独立书店的一张名片一样的，走到了一个要关停的边缘。当然最后是峰回路转，是因为有大家在网络上一些情绪发酵了之后呢，官方注意到了啊，然后出面呢就是谈了一下啊，背后具体怎么谈的我不清楚，估计是。 就是物业方降了一降房租，哎，包括官方出面的怎么的各种该能支持一下的，能够让缓解一下他们吧，但是我也只能说，就是第一它是个例，对吧？因为河南合集在上海，而且它的地位这么高，引起了这么多的人的一个关注和反响。那其他书店呢，对吧？那上海的其他书店呢，或者其他城市的书店呢？有些书店可能没有恒山合集那么强的号召力啊，不认识那么多的艺术家和媒体人，他发出来的声音也没人听见，他关了就关了，可能就他的顾客们，他曾经覆盖过的顾客、影响过的这些人们会为他惋惜一下，但是他最终还是就直接这样关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其实是第一点，恒山合集的这个事儿。第二点就是提到说，就是疫情下书店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我今年其实是深有感触。我觉得今年应该是我开书店六年多以来最绝望的一年啊！就是之前我也提到说，我们以前开的老店也曾经出现过濒临倒闭的情况嘛，但那个时候我都没有今年那么绝望，因为那个时候它经营濒临倒闭，我觉得就是经营不善，就是我没有好好去运营它，我作为老板该做的事儿没做啊，或者是我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让这家店的生意变得更好等等之类，我有很多事儿可以做，但是基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我所以说为什么最后我还是痛定思痛之后做了一些商业上的改变，引入了合伙人，最终我们重新开起来，就是说它是我人力可为的，我一番反思之后最终决定说，那我要把这家店盘活，靠我的能力，我的能量，靠我的操作，最终一系列操作之后它真的就活过来了。所以说那时候虽然是焦虑啊，虽然说也挺无奈的，也挺绝望的，但是我知道问题在我啊，在于我经营这家店的思路啊、选址啊和一些营销啊、日常的一些作为不作为等等之类的。但是到今年我就发现它跟我没有关系，我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像一条咸鱼一样，就我使劲的挣扎两下，啪一下子把我拍地上，让我别挣扎了。我使劲挣扎说，哎呀，大环境不好，但是我也要逆水行舟啊，就是即使各种情况再糟糕，我也要往上冲啊，就是去解决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最后发现你自己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只是一小撮，哎，比如说哎开发新品啊，比如说去开拓新的渠道啊，包括说我下水做直下海做直播等等之类的，都算是说我个体的努力嘛，我去把我能做的全部做了。但是整个大环境就是这样，你蹦跶一下，啪，直接把你摁地上。这种绝望就是你发现你自己个人能做的已经做完了，个人的力量已经全部发出来了之后，你发现还是这么糟糕。所有的外界的这些巨大的外部力量，它不是你个人的力量，甚至于说我现在也不是个人了嘛，就是我也有合伙人也有股东，我们所有人的力量都没有办法。那所以说今年可能就真的是线下书店的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刻，真的也是我开书店六年多最绝望的时刻吧，就很难。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是最怕疫情的，你知道吧，我每天都祈祷着重庆，比如说重庆最近又出现一波疫情了，对吧，国庆节之后这一波又是天天核酸，又是三天两检，三天三检等等之类的啊！我每天就说，哎，赶紧这一波控制住，控制住啊！然后数据不要增长，啊，看到控制住了，哇，就松一口气。哎，只要本土控制住了，至少我们有一个基本面，不至于那么惨。就今年就反反复复就是这样啊，来了，哎，过去了，哎，又来了，啊，又过去了，我已经疲惫了。
那你预估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你可能就不得不关闭书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嗯，不知道。说实话呢，现在不敢去想这些事情，你一旦想了它，你就其实在给自己找一条后路了，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点我就可以就退了，我就撤了。其实我现在就是不给自己想后续，也不给自己找后路，反正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竭尽全力做到底，剩下的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听天由命啊。如果它最终能到哪一天，能到哪一步啊，说实话真的就是由不得我，所以说我也不去想那个事情。你想他，第一内心会被一些很消极的那种漠视情绪所锁住，第二个就在于说你去想他也没有用啊，因为有些东西来了你也躲掉，只能说竭尽个人的所有的力量吧，包括个人的力量，以及我们其实也有股东嘛，股东大家其实也都会在持续的为这家书店去继续的想办法啊。我觉得就是尽人事听天命，现在真的就是到这一步了。
哎，江林，你可以回头把你们书店如果有网店的话，或者就只要能有个买书的链接，你可以发给我， 回头我附在那个文案啊，包括我推送的时候可以发在群里，我呼吁一下，就是
可以啊，可以，
对，能买一本是一本吧。
对，谢谢谢谢，有的，我们还是有个微店的啊，只不过说我们微店相对来讲就是上面的书都是一些新书啊，就是不像读本屋那种特别有价格优势，但是啊，反正都是好书就行了。
对，不过既然是一个播客，而且我觉得确实大家今年听过绝望的消息也很多了，都
对。
过得很难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也可以聊一些开心的或者比较平时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否认这个大环境不存在，而是说虽然很治愈，但还得过日子。所以我们可以这一趴，就有我们刚才聊了很多书店的一趴，咱们这一趴就可以聊很多，比如关于写作的呀，或者关于文
好
学
的。
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可以先从这个写法这个点去切入，因为像江林你在其实发给我的问题里面，你也会有去好奇，就是这种，比如说怎么写书评啊这种东西。那咱们其实就可以，我觉得可以有一个交互的形式，就比如我会好奇你的点，你好奇我的点，这样来回的。
好的呀。
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好奇点就是，你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会否就是脑海中有一些你会想要去参考的小说家或者什么，觉得他们的这个写法或者是可以模仿的，或者换个角度想，如果作为一个写作者，现阶段的你看来，哪一种的写作的模式是特别能吸引你？在未来，你可能会想要去像那样去写的。
说到我自己啊，比如说我自己这一本书，我在写的过程当中，说实话还真的没有去说模仿谁啊，就是因为这本书已经是我的第三本书了嘛。早年间我自己在网络上随便去写点东西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会模仿啊，比如说大家都模仿过王小波啊，对吧？那种语言的那种感觉呀、啊。包括说，到后续的时候就很想去模仿一些很高级的玩结构的，去模仿一下博尔赫斯的那种结构啊、写法等等之类的。但是，我写到第三本书，尤其是我手上这本书，以及我现在写作的时候，脑袋里面真的是没有一种框架，说我怎么去写，或者是说去参考哪样的。我更多的是为故事服务，至少我目前的写作是这样。我以怎样的方式能够将这个故事讲得更好，更漂亮。通过这样的这种想法之后呢，它就驱动着我，就每一个故事在我脑袋里面去分解之后，我再会去想到说，哎，那这个故事要不要玩个嵌套啊，或者是玩一种那种错位呀，或者等等之类的。比如说我这本书里面就有那种，就是给你一种错觉，以为我要讲一个那样的故事，但最后结局的时候，哎，发现哦，原来不是那样的一个故事，诸如此类的，其实都是为了将一个故事讲得更好。但是说起来，我也可能还是会以毛姆作为参考吧。就是说，至少我目前我出的三本书啊，这本书还有前面两本，我都是短篇故事集。所以说，我觉得毛姆就是讲故事很会讲的人嘛，故事圣手。我觉得能像毛姆那样把故事讲好，就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啊。虽然说毛姆的文学上的受到也很多的批评，但是纯就故事而言，我觉得是 OK 的。那我自己写的这几本书都是以故事为主，我觉得毛姆可能也是给了我不少的这样的一些参考和启发的吧。就是说，怎么将一个故事讲得漂亮，讲得能够抓住读者的心，怎么将一个平凡的故事讲出花儿来，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可能，毛姆的作品可能是有一定的这种参考在里面吧。
那比如说，作为初学写作的时候，当你在经营故事的时候，你自己会觉得哪一个点其实是蛮具有挑战性？比如说，在我写小说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很具有挑战。第一个就是很要命的，叫想象力，它决定了你这个故事的故事河到底有不有趣。我觉得一个人啊，他如果有想象力的天赋，真的是天生写作小说的材料。就 其实
对
我
对。
记得。我忘了是谁，他区分过两种类型的作家，一个叫做想象型作家，一个叫做经历型作家。想象类型的作家就像博尔赫斯那样，他哪怕他守在书斋里面，他也能够想象出，比如说像中国侦探的故事啊，像德国间谍啊，像各种他能想象出来。那经历型的作家是怎样的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菲茨杰拉德，那他。 很多故事都是以他自己的人生作为一个模板的，去写那个爵士时代的那种繁华幻灭的。如果脱离经历，他可能就写的不太好了。就这两类型的作家，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还蛮要命的，就是这个想象力。那第二点，我自己觉得很微妙的叫什么？叫节奏感。虽然很多文学理论啊，它不教节奏感，但是只要你写小说，你就会发现节奏感特别重要。这节奏感是什么呢？就比如你在看一部剧的时候，它你能不能被抓住？你在看一部小说的时候，那个小说的气韵，它的谋篇布局所带来那种宛如音乐一般的那种气息，这个东西能不能抓到？我觉得客观上决定了你这个小说能不能真的抵达读者。否则没有节奏感的话，无论一个写作者为小说赋予多大的意义，比如说他说我记录了今天时代的苦难什么的，读者不买账。读者首先想要一个有节奏的，让他看得进去的一个小说的氛围。所以，我这里抛砖引玉，会觉得想象力跟节奏感还蛮重要，也很困难的。那江林，你是怎么觉得呢？
对，我觉得忠诚刚刚讲的两点，我觉得都是写小说当中非常重要的两点吧。但是，我会觉得这两个都是不可以学，也不可以教的，就是你提到的这两点，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最致命的两点。包括说我去看很多的小说的时候，我最后其实也都会落脚在这些方面。就是小说有些东西是可以教的嘛，小说有课堂，也有现在也有专门的课程教大家写小说。但是我们就发现，那我学了这个课程之后，我也不能成为好的小说家，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两样东西是不可教的比如说小说的结构，比如说小说的句法包括文笔包括说谋篇布局。包括说里面去加入什么历史的结构、哲学的命题都可以学，都有章可循。但是想象力和节奏感这两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就是他没法教，老师教不了你。他只能告诉你有这个东西存在，但是你怎么把它摸出来，并且自己能够写的时候把它用上，我觉得那个就真的是因人而异。比如说我个人觉得想象力算天赋。就是说你这个人的大脑结构也好或者是你的感知能力也好等等之类的，你就是一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人，你就可以熟练的运用各种通感，对吧？你可以把你的世界去打开，你看到的文字，你读过的所有东西，你看过的电影画面，在你脑袋里面可以以一种非常奇妙的方式去重新的进行大量的组合再生。然后就形成了你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想象力，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比较靠天赋就是有些人想要有想象力就不得，比如说我，我觉得我写的东西就是想象力不够想象力不够，故事册就是我，所以说我就很擅长写接地气的故事我可能就属于菲茨杰拉德那种类型的，就是我写我看到的，我经历的。第二个就是节奏感，那节奏感我自己个人认为节奏感也是属于不可学的。但是呢，节奏感是可以累积的，就说他不知道怎么教，也不知道说你怎么去看他就有节奏感了。但是我觉得节奏感其实是一种可以感知到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本来不知道它，但是当你读了很多很多的小说之后，那个节奏感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形成。就是你读有些小说，你觉得这个节奏感很好这个小说节奏感不行。当你读到一定的量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哦，节奏感就是这个。然后你写的时候，其实会意识到说，哎呀，我这一段写完，我读一下，我自己觉得好像节奏感不对，好，那你就会去修改它。我觉得节奏感是可以积累的，可以积累，但是它也是教过来的，不是说老师教你说怎样就有节奏感也不行，你可能需要大量的就是阅读，而且是跨越各种写作的边界的去阅读你要看西方的小说，你要看中国的小说你要看各种文字的小说，你要看古典小说，你要看现代小说你要看不同的语言下写出来的等等之类的小说，然后逐渐的，你才能够找到这种小说的这种节奏感。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忠诚刚刚提到的这两点，我觉得都非常致命，就是可遇不可求，包括节奏感这种东西。
叫老
我
天爷
自己
赏
个人觉
饭。
得，对，老天爷赏饭，节奏感这种东西，我个人觉得就是， 我到写小说写了很久之后，我才逐渐的拥有了一点点节奏感啊，只能说还行。但是，如果换成我不熟悉的题材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我的节奏感可能就会丧失。比如说，我到现在就像我讲的，我到现在我依然擅长写故事嘛。就是故事加上节奏感这种东西，我能把控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我能把控这种节奏。但是我有一阵子尝试着去写一些不一样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故事的那样的一些小说，啊，所谓的不那么通俗的严肃的文学创作啊，哎，就是想要去尝试嘛，然后我就发现不对，我写了一篇稿子，我已经写了7、8遍了。开头的1000多字被我改了又改，改了又改，我就觉得说完了，我完全找不到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感觉下面我的小说的节奏感，我自己写了1000多字，我读来读去，读来读去，我觉得都不对，都不对，然后改一种写法，读完还不对，那就说明说我目前还没有掌握到那样的一种节奏感，目前只能说写故事，我知道节奏感。啊，怎样的起承转合，哪儿去怎样的去引导啊，哪儿去玩怎样的结构啊，文字怎样的一个关联递进，情绪怎么伏笔，这些其实都是节奏感的东西，但是说起来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啊，但是它都是属于节奏感，但是确确实实我只能够在写故事的时候运用节奏感啊，然后想象力我自己非常清楚的觉得自己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也面临着说，写作的瓶颈吧。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写作的瓶颈其实就在这儿，当我试图不去写故事的时候，我丧失了节奏感。那如果我连节奏感都没有，我又没有想象力，我就写不出好小说。想象力和节奏感，你但凡占一个，你可能就能写出一些不一样的好小说啊。你两个目前都没感觉，那你可能就写不好。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目前写作的瓶颈吧。
哎，说到这，我想推荐一本我最近看的书。它虽然不是讲小说，但是我觉得它有讲到一些创作上共同的方法，是徐浩峰的那本《官宦中的论语》。它表面上是讲17年时期的电影的，可能很多读者听到这个就不想看了。但是其实它讲的是一个创作者的心法跟一个创作者他的考量。比如他在讲一部电影的时候，他会细致跟你讲这个导演他为什么在这里会选这个镜头的考量，然后为什么要用这个动作来呈现人物，以及他这个动作可能是受到了什么流派的影响。就比如说，他其实有注意到，可能很少人有注意到，小兵张嘎是有可能跟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有联系的。然后徐浩峰就给你捋说，小兵张嘎这个创作者，他就跟你掰扯，他可能还真的跟塔可夫斯基是有联系的。徐浩峰他本身他也是一个创作者，他是个电影导演，他也写小说。然后他这个人呢，我觉得客观上这个人特别会找节奏。这个人呢，他写评论，他都有他自己的风格，就你读那个文字都有他那种风格。我觉得对一个创作来说，很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风格，因为它相当于一张名片。就像我们刚才说书店，当一个书店有一个名片的时候，比如大家认了单向空间，那单向空间出什么我都多看一眼。同样的，一个作者他找到他的风格，就相当于大家以后会有特定的读者吃这个风格的时候，他后面呢走的路呢，就可能相对更宽一些。所以在我看来，徐浩峰他的影评集之所以值得看的是，他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创作者去揣摩里面的微妙之处的这么一部作品。然后我顺便也可以推荐一本书，是我以前看的比较有启发的一本，比较适合初学者的，毕飞宇写的那个小说课。
哦，那本我看过，我读过
这个
的。
就是小说家谈小说了，那毕飞宇确实他捋得很明白，我自己还蛮喜欢他讲包法利夫人跟鲁迅那个，我忘了是《狂人日记》还是《阿 Q 正传》的，总之他讲的确实比较到位。就刚才江林兄说到这个写作这个东西嘛，我就觉得可以顺便的安利这两本书。
可以，徐浩峰的电影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他那本书我关注一下，哈哈哈。
他电影也是被压了好几年，他有一部《
哎，
刀背
是，
藏身》压了好几年，现在还没上， 不过他好像也挺淡定的，就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也很有趣啊！你看那个采访的时候展现出来一些东西，也非常的立体的一个人。
对，我觉得他可能有那种佛学或者道家的修养，
对，
他很讲究一个词叫心法，就是心脏的心，法律的法。他是讲究在创作的时候是遵循一种心法，或者我们可以用个古诗词叫意境。他这个人呢，他也遵循这种意境，所以你就看他日常生活中，他好像也像是从一个意境里走出来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今天还是挺难得的一点在这里，对。
是的。我反过来问你吧，前面问的大量的都是关于我的书、我的书店啊、我的写作，我们还是来，
给我接招
啊，就是，对啊，就是聊一聊钟诚的这本书啊，至少还有文学啊。之前我在那个新书推荐里面也推荐过这本书，我当时推荐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啊，除了钟诚是我认识的朋友之外，就是说我当时其实就说了一句，我就觉得说。现在真正好的书评人太少了啊，就是钟诚的书评是我觉得是真正好的书评。哎，我很好奇一点啊，我看到那个今年的诺奖开了之后，你第二天写了一篇那个埃尔诺的一个书评，好像在凤凰读书发的，对吧？你是提前已经预测了他会得奖，然后提前读了，并且。做了功课，写了一些稿之后，然后这么迅速的发的吗？还是说开完奖当天连夜熬夜来写的？那篇是写的非常深的，就是非常多的资料，包括说对文本的一些阅读。哦，我非常好奇，就是一晚上这篇书评就出来，你是提前已经布好局了吗？还是说，比如说你可能压了三个人的书你都写了，然后再这样子？
其实当天是7点开讲，我记得我8点半就交了一篇7500字的稿，并不是说当天出完奖才写的，而是因为在我的概率池里面，安妮·埃尔诺一直是我觉得很可能得诺奖的一个人，所以其实那篇稿的初稿我去年就在背。是怎么一个背法呢？就是我经常把诺奖作为一个推演游戏。因为这几年凤凰网读书都在约我写诺奖，那我就想，那是不是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概率游戏来玩，就像建一个模块，我来去推演哪些作家是有可能得奖的，然后呢，我根据我的推演的结果，我提前阅读这些可能的作家的书，当然里面也有优先级，比如说在我的优先级里面，像安妮·埃尔诺。像前几年得奖的托卡尔丘克，像我自己非常尊敬的一位当代作家叫拉斯洛，他名字太长，我这里简称叫拉斯洛，就是那个撒旦探戈的
啊，我
作
知
者。
道，
对，像他们
我看过。
在我的优先级里排得很前，所以他们的代表作我都会很认真的去阅读。第一步是先读他们的代表作，第二步是我需要基本的看一下。关于他们的介绍文章、材料，这些我得捋一遍，然后去找我自己如果要写我的写作脉络是什么。那么第三步呢，我先写出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可能就是3、4千字的，能够评论他的代表作、他的基本的写作风格的。完成了这个步骤呢，就存到你的文本库里了。而这个东西不是一年之内存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多年的过程，所以其实最开始建这个东西，可能5、6年前就开始建，因为那个是约稿的时候，那么慢慢的攒着，就是一年一年攒，已经攒了有二三十个作家，然后呢，每年呢，我再去推演一下，这个是怎么推演的呢？就比如说，去年不是那个古尔纳获奖了吗？他是个坦桑尼亚出生，但是在英国定居，用英语结合坦桑尼亚的语言来写作的作家。而在前几年呢，也有很多英语作家得奖，比如说像石黑一雄。那我首先我排除，我觉得今年基本不可能是英语区的，当然有可能不行，对吧？那没办法，愿赌服输。 但是我必须有个，对啊，我必须有个取舍。那首先排掉英语区作家的，然后排掉我私人觉得亚洲作家今年相对也不太可能，因为我有一个观感，就是虽然诺奖老是说他走出欧洲中心主义，但我觉得他还是很欧洲中心主义。对呀，不信就
是的。
查一下这几年有多少欧洲作家得奖了。然后第二点是，确实客观上目前的东亚，你说能够找到一个量级，比如说像马尔克斯、像川端康成这种非给不可的作家吗？好像也不一定。所以基于这点，亚洲的当时我列入备选的只有一个，目前在德国居住的多和田叶子，她是日本出生的，我很欣赏的一个女性小说家。反正就是经过这个推演之后，我把目光就锁定在了法语区、葡语区、西语区为主的作家，因为众所周知，法语区是非常强盛的一个文学版图，而诺奖有一个定律，10年之内一定有一个法语作家获奖，而上一个获奖的是8年前的莫迪亚诺了。
莫迪亚诺，
所以，那我就自然而然，我需要去关注到一些法语区文学代表人物。那么，安妮·埃尔诺就进入了我的视线。其实，同样进入视线的还有好几个人，比如说像女权主义思想家埃莱娜·西苏。有一个很诡异的是，她至今没有一本书被翻译成中文，但是她在法国享有很高的地位。另一个是，今年高居所谓的赔率榜榜首的维勒贝克，
维勒贝克，
这个人非写作非常的离经叛道，但是呢，也确实是当代法国号称是加缪以后另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位作家。所以我当时把目光有很重点的有定在这3个人身上，那反正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了，所以最后埃尔诺得奖。我所做的工作只是说，把我已经写好的埃尔诺的文稿再润色、加工，进而交给主编。所以看起来好像我在赶快稿，其实并不是。对，就它是一个长期推演的结果在这里。然后说句心里话，我也完全不关心到底谁得奖，因为他得奖关我什么事。但是呢，我会很喜欢这种推演的过程，就很像世界杯预测哪个球队夺冠那种感觉，就他会有一种逻辑感在那里面，所以这个可能是关于那个写作的一点分享。
那这本书的名字啊，包括我们这次做播客，我和忠诚，我们一开始聊的时候就说，哎，至少还有文学，哎，我是代表着至少还有书店啊，就是书店和文学前面都可以加上至少还有，尤其是之前还有一部纪录片啊，叫做《但是还有书籍》，这些句子都指向了同样的一个目的，文学和书店啊，书籍他们都是非常珍贵的啊，至少还有，就表达说他们好像是某一重最后的一个堤坝一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在现在整个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泥沙俱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呀，我们经常很悲观的人就经常还会说，哎，就是对吧？阅读要玩，文学要玩，然后书店要玩等等之类的。我们想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忠诚，你觉得是文学先毁灭，还是书籍会先毁灭？啊，当然，我觉得书店肯定是最先毁灭的，但是书店毁灭之后，至少还有文学，至少还有书籍。你觉得文学和书籍，他们谁会先毁灭？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可以好好捋一捋。然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可以先回答一个，就有些读者提出的困惑，就是这个书名啊，它是否有参考那个纪录片叫《但是还有书籍》？其实这个书名是怎么来的呢？是大概2020年，当时我把这个书稿，其实这个书稿在我大学本科的时候，基本呢就写了初稿了。其实，在那个纪录片它没出来之前，这个书稿我可能已经在我手上。然后当时跟那个十月文艺的出版社的编辑，就陈老师嘛，他是问我有没有出书的意向，我就把那个书稿给他。然后同时呢，我给他几个备选的名字，这个名字至少还有文学，其实是那里面的好几个名字其中之一。 那后来他们出版方评估说，这个名字可能更好卖。对，他单纯是觉得这个名字可能更好卖。其实我当时
是，
有
我也
顾
觉得。
虑，我说会不会他们觉得我在碰瓷那个纪录片？我其实当时一度想改名，说实话，一方面我担心他们觉得我在碰瓷那个纪录片，第二点是我担心这个名字，说实话，在我心里它是一个比较大众书的名字，但是这本书其实说实话蛮小众的，那会不会造成一种认知的偏差？但是呢，他们编辑就说服我说，就是我们编辑跟领导其实觉得这个名字是可以的，就是可能虽然一开始看很笼统，但是好像能记住。他说，就大概意思是书名的记忆点很重要，再加上一个很具体的原因，这个东西已经通了书号了，我改不了。所以
但我觉
就，
得这名字是很好的，很
对，所以
好，
就
就是。
阴差阳错他就定下来，就这个是关于名字的故事。那第二点是，虽然今天很多人唱衰文学，但是呢。我之前看数据，其实每一年的文学的阅读量啊，包括购买量，其实是都是在那个量，不是说有个明显的暴涨或者暴跌。所以我有一个判断，其实这么多年了，读文学的它那个量大概是没有变的。虽然说它可能在14亿人里面它显得不是很多，但这个存量它一直在这里面。我们试想，如果真的没有人读文学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出版机构，他撑的，他单纯是为了情怀嘛，而且每年还会有新增的出版机构，比如今年我知道，像之前出李沧东的《烧纸》，陆川有许多份的那个陆叔，他自
陆
己，
叔，
对，他现在专门自己独立出来做那几个人嘛，像这几年声势很
作
火
为
的，很火的，像
名士，
乐府文化、一夜，就很多嘛。他们不可能单纯是为了情怀才做这个的，肯定还是有一些读者是热爱他们做的内容的。所以，确实，虽然一方面比起1980年代的文学热，现在肯定是文学没那么热，甚至有点边缘了。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在这个领域做得有特色的，还是能够找到他的读者在这里面的。以及，文学之所以不会那么快消亡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总是怀着对于故事和新奇的好奇，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叫窥探，他很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别人的故事。其实今天社交媒介换了一遍又一遍，从电影、电视剧到抖音短视频，从引入尘烟到二舅的爆火的视频，不是还是故事吗？那故事。打动人的故事是源于什么？是源于讲述方式，源于那个文本。极致的文本在哪里？极致的文本不就在文学里吗？所以，如果有人说文学可能消亡了，那我想前提是人类对故事的好奇心消失了，人类不再渴望一种新的讲述方式，一种其他人的生活。但是至少在目前为止，它不是这个现象。那么这个就可以导向你那个问题了。你那个问题是说，
书籍和文学哪一个会先毁灭？
其实我的回答很坚定，我觉得书籍会先毁灭。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定义里，文学不只是书籍。比如
对。
说，我们能说戈达尔的电影就不具有文学性吗？戈达尔、李沧东、王家卫、塔可夫斯基，当他们用诗一般的语言去呈现电影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感动，难道跟我们去看文学的内在的心理的结构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吗？我觉得是有共通的。又比如说，我很喜欢的一部历史剧叫《大明王朝1566》，它也不是书籍，就是它虽然有实体书，但是说我最初的感动是源于那个电视剧嘛。但我觉得这个电视剧给予我的思想上的震撼，包括它讲述故事的方式，都不亚于一部很优秀的小说。再进一步说，其实，在有书籍之前，文学就有了。在洞穴中的人们谈论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文学就存在了。语言诞生之日，就是文学起来的时候，而语言诞生是一个先于书籍诞生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哪一天，书籍可能消失了，但是依然能够通过口述，通过其他的媒介，依然会有那个文学的东西在那里面。当然，我内心肯定是不希望书籍消失的，因为我仍然觉得纸质书是最好的阅读文学、阅读内容的一个载体。只是说，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题呢，那我会倾向说，书籍会比文学先消失。
我其实也和忠诚差不多类似的观点啊，虽然问题是我提出的，哈哈，对，就是文学它是和人类相伴随的一个东西，它可能会转换成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啊，但是广义的文学会和人类如影随形，但是书籍的这个载体或者是这个工具，在未来世界，在赛博时代，它到底会消失吗？还是说，不会消失，只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边缘化？到时候可能就是看纸质书的人，就是老古董啊，或者是诸如此类的。那可能是在很远很远的未来。但是总的来讲，就是只要人没有放弃掉人类的主体，文学就会一直伴随着。其实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去聊的那个阶段吧，就是书籍它作为一个客体，那到底是主体先放弃了，还是客体会更长久的持续呢？啊，这个我们就深了深了，我们今天就不细聊了。但是，我也是这样的，我和忠诚的看法比较相近，我觉得人类就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主体，那文学就会一直在。好，来，我们再聊一下这本书的，至少还有文学啊，就是刚刚聊了一下文学。就是一下子衍生到了人的主体进去
你
了，
这
但
突
是
然
呢，
升华了。
对我们很对升华，我们还是就接地气一点啊。就是文学在我们很多人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啊，更多的还是就是叫做文本吧，小说啊、诗歌啊、散文啊等等之类的啊，都是文学啊。然后这本书叫《至少有文学》，然后里面也是大量的都是忠诚写的。很多的书评啊，有以作者为维度的，也有以某一本书作为维度的，然后覆盖的范围也非常非常之广。插句题外话，因为其实我知道忠诚就很早了，可能在忠诚你来刀锋，然后阿威介绍搭线我们认识之前，我之前就已经知道你了，因为你在706，因为我和乌龙认识，那个吴方荣认识，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会发一些文章分享到那个706的一些群里，其实我当时就看到了，就是忠诚写的一些文章，哇，我当时就很好奇，我就说哇，我读过几篇啊公众号的东西，我说哇，这个忠诚好厉害，我说这个当时还不只是书评啊，就是各种无论是时事的评论也好，或者是一些书评也好，等等之类也好，就写得非常的深刻啊，非常的深入，然后当时还听吴方荣说还是一个。在校的学生，我当时就心想，哇，这个人也太厉害了，他的阅读量得有多大呀？就是我自己觉得我阅读量也不算小了，我当时就觉得哇，非常佩服。所以说，我就很好奇一个问题，因为我做读书 UP 主做了快2年啊，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分享我这个月的阅读，或者我分享我最近的读书。我说我最近3个月看了20本书，或者我这个月看了10本书，就有人跳出来说：“天哪，你怎么能一个月看10本书？你怎么3个月看了20？我去年一年看了100本书。”都说你一年看100本书，你一定看的是假书，诸如此类的。我就非常好奇，就是忠诚也可以来和大家聊一下，你一年的阅读量应该也都是很大的，肯定都是100本以上。我就不说数量吧，肯定是非常大的。如此大量的阅读啊，你是？怎么来安排自己时间的？而且就是每天有很多的闲的时间。据我所知，你还做播客，你还有兼职其他的工作，你还在自己写小说。而且我感觉好像你还很喜欢看球，还喜欢看各种体育啊什么的。哇，你每天的这些时间到底怎么安排的，让你能够有如此大的阅读？
哎，我首先说个题外话，大家不要被江林刚才的吹捧调高了书的预期。他的话你要对半听，不要听他乱吹，然后回答你这个正式的问题。就其实你刚才有说到，我又做播客，又写东西，又看球，是不是有种忙不过来的感觉？其实 我是找了一个办法，就是他们是共通的，就是你比如说上一期播客我聊的是板垣瑞二，那其实我就可以正好用这个播客的由头，我就催促我读板垣瑞二的书，也就是说这个看书就成了我准备播客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同样的，就今天我跟你做这个播客之前，其实早上我是在读这个出版社他新寄给我的，叫《苏珊·桑塔格传》。今天我就有在阅读这个书，然后一边读，我就有一边的在记那个笔记。那比如说我写一篇文章，其实就是在读的过程中慢慢传的。然后我自己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其实波拉尼奥也提过，他说不要只写一个东西，不然你写不出来，你会很痛苦。波拉尼奥的习惯是你得给自己列好多个文档，你想写哪个你写哪个，你哪个卡能写别的另一个。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沉溺在单一一个文本里出不来，而且你的工作效率也会提高。所以我自己确实这些年，如果非要说习惯的话，我会列好多个文档。这个文档里有小说的文档，有书评的文档，有播客文案的。但是我会把时间切分，因为我觉得评论的腔调跟小说腔调不一样，小说是很要求沉浸感的，那小说不喜欢有人突然说教，那评论客观上是要输出观点的，所以我的一个日常的习惯是，比如这个月有30天，可能我前十几天都是在从事阅读跟评论，但是可能这个月最后10天我就闭关写小说，就要沉浸在这个语感里面。那写小说的过程中怎么养这个语感呢？那又得看小说，又得看书。所以我发现阅读最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第一个是写小说要找语感的时候，读的时候会很沉浸，然后最后往往逼得你不得不跳出来，是你得写你自己的东西了。第二个是你出行的时候，你坐在一辆高铁，或者说你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有一个空闲时间，因为我自己的习惯，我要存我手机的电，我怕我手机没电，我就只能把我手机关机了。关机了，那我只能看书啊，我随身带一两本书。对，我只能看书。第三种就是有一个东西驱动你，必须在截止日之前把它读完。就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做这个播客，那我客观上我得读那个书。又比如说那个诺奖的约稿，那我不读我怎么写？那我还是得读。所以看起来好像在做很多不一样的事，其实只是一条链上的不同的环节。而打通这些链的都是阅读，所以某种意义上确实写作是我现在生活的很大的一个组成。但是我现在确实有一个很严重的困惑，我发现当一个人读太多书的时候，他说话容易太书面语。对，这个还得别人提醒你，他很容易习惯于谈论书，谈论别的书，但是谈论
对，
自己的生活就
就像
少。
许知远老师说话一样，
对，许知远经常喜欢说，我们这个时代怎样怎样了之类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要走过的一个环节是先多读书，然后尝试忘了书，不是说不去读，而是尝试让自己不要那么书面，让自己又回到生活之中。我最近刚想要开启的要求，这就是多记录一些生活中很小的事情，比如说你一些看到的一些植物。或者说一些开心的小事，而且要求自己不要引用别人说的话，必须是你自己所思所想，不然的话，一个人就会太书面了。这个可能是我现阶段的一个困惑跟实践。然后我其实读书量也不是特别夸张，我感觉，而且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啊，它很咋咋呼呼，表面上一个人说，比如说他说他读了200本，但是呢，这到底算不算读完呢？算不算精读呢？我今天我如果随
对，
便找个，
数量不重要，
对呀，你说读100本流行小说跟读一本《红楼梦》是一个量级吗？我觉得好像也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读书的数量确实很不重要。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读深了那么4、5本书，能够掰扯的很是那么回事，那我觉得这个人就挺厉害的了。
对，半本《论语》可以治天下，是吧？半部《三国演义》可以看透那个世事。确确实实，就是我也一直强调说，阅读的数量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其实钟诚刚刚分享的他自己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体验，其实就在于我总结的其实就是他律很重要，就说你有外界的 无论是交稿也好，或者是按计划呀、紧迫感等等也好，就是说人的阅读如果仅仅靠自律的话，其实还真挺难的，因为阅读本身对很多人来讲，阅读是一个没有功利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如果仅仅靠热爱和自律去阅读，就很多人可能读着读着就散了啊，读着读着就放下了。我觉得有一种他律，甚至于说有一些就是我就要求给自己制定一个计划，也算他律，就我给自己做个打卡目标，我这个月把这本书分30次把它读完，哎，每次读20页，这本书就读完了。那其实都是一种他律的方法。我觉得其实如果很多人觉得想读书，但是又读不进去的话，我觉得众筝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参考，就是他律。包括我自己，其实也觉得他律对我来讲很重要。我以前一年的阅读量可能也就50几本、50、60本，即使是开书店啊，也就50、60本，就是真正读完。那我平时看的这些什么，就翻一翻啊，大概了解一下，那就太多了，不算嘛。但是我去年为什么能读100本以上呢？因为我去年开始做读书 UP 主，它就导致我也有外部的压力，就是。你就感觉你要做不同的选题，你就觉得说，哎，这本书我要去把它给看了啊，甚至于是说，哎，当你那个逐渐的做了之后，哎，新书出来了，然后大家都说，哎，这本书你看了没？这本书你来给我们讲讲呗。然后你也有这种，就是后面有人催你，然后你就会说，啊，那这本书大家都想我听我讲一讲它，那我去讲它，或者说这本书出来了肯定会很热啊，要去蹭热点，然后说那我赶紧读了，然后去做它的内容。然后我也是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然后让我去年的整个的一个阅读的数量增长得很明显。但是今年呢，因为我有一点点拖更了啊，我之前是保持一周一更，保持了很长时间，1年多。我从今年几月份开始，我就一旦拖更就没有办法再捞回来了。就是7月份的时候吧，我拖更了一个月，那一个月就更了1期，然后后面我就发现啊，我再也无法保证稳定的更新了，我都是就是一个月更新2期、3期的样子了。然后同时，我的阅读量就下来了。我7月份到9月份，我的阅读量就暴跌啊！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啊，就是刚刚也提到说，书店面临很多的状况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啊，阅读的数量不重要，但是确确实实就是你要真正的读进去，而且没有自律的话，我们就找一找外部的一些力量，自己给自己增加一些压力啊。我觉得这样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阅读和积累的方法嘛。还有一点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其实我之前在好几年前吧，应该6、7年前，我自己也尝试着写过书评，当时也在一个平台上去写啊，也不是那种约稿，反正就是写了之后有人看，发出来这种的。我当时还是写了十几篇吧，当时我其实就意识到了写书评其实很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看到《忠诚》这本书里面写的书评之后，我就非常的好奇，因为我写书评，我就是我先读完了之后，我为了写书评，然后我再去查资料、找资料，然后顺着我自己的思路去往下写。但是《忠诚》的书评里面，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说有非常多的非常详实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资料，以及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引用，哇，这些东西你到要用的时候才来现查，我觉得是几乎不大可能的。如果我猜想，忠诚应该是平时有积累，比如说读到作者的写的一些句子啊，评论家的一些点评呐、啊，或者是一些理论框架、理论性的一些词等等，这些肯定是平时积累了，在写的时候才能够信手拈来啊。像我以前写书评，我就是需要的时候再去搜、再去查，就显得非常的乏力。所以说，我自己以前写的书评，我就觉得在就是忠诚写的书评面前，我的那个书评就是读后感一样的，就是确确实实。所以说就问一下忠诚，平时的这个积累，就是你在阅读的时候，在书评当中所用的所有的这些引用啊，一些典故啊，包括摘取的一些句子，你平时是怎样去积累他们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书评确实是一个很直接跟你掌握这个人的程度挂钩的东西。就我自己复盘，我也会觉得说，比如说我给这个作品里面的他的文章，如果排一个好坏级的话，我都会发现，往往写的最好的那些是我对这个人的作品特别的掌握了，就是有种随口说就像谈论一个老朋友的感觉。那么的话，写的东西就会很信手拈来。像我，比如说， 其实我写过好几篇的菲茨杰拉德，我的毕业的本科毕业论文都是写菲茨杰拉德小说的叙事伦理的，所以这本书收录的写那个通过书信的角度来回顾菲茨杰拉德的创作生涯的那一篇，在当时其实算是一个跟毕业论文一起生长出来的东西，那就是因为当时有很系统的去研究菲茨杰拉德。把关于菲茨杰拉德的代表性的论文都看了一遍，把他代表作都看一遍，而且是从一个诗人读者很喜欢他写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角度来去看的话，那种感觉就是跟你去谈论一个你不认识的无感的作家差很多的，就那种笔尖之间的感觉。然后刚才有说到，就是江林有问我说，平时会有怎么去收集他们？我觉得。一个很基础的方法就是，我确实有列备忘录的习惯。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建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备忘录，那么比如今年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五卷本，那个弗兰克写的，那我肯定得标记一下说，因为这个是在西方陀学传记里面不可忽略的一本。然后我说，我至少得去看一下人家怎么写的。包括比如说，如果我在看《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我有什么感想，那就也放在那个备忘录。日积月累，这个备忘录里，它可能就能攒下很多东西了。当你真的要去写这个，比如说你要写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评论的时候，它就是你的一个基础的材料库在那里面。那么另一点就是，我会很重视说。在我看来，眼光独到的人的看法，比如说，如果我要去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至少先得看看几个很有声誉的人，而且已经证明了他们对陀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像巴赫金，像是那个写过《窄门》的安德烈·纪德，他是陀的
记
迷，
得，
对，他是陀的迷弟，像约瑟夫·弗兰克，甚至像。不太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手法，纳博科夫，他曾经直言觉得陀不适合写小说，适合写戏剧。就是你把正反双方的这些点、这些东西你都看一下的话，其实能捋出一些比较有趣的角度的，而且它有助于让你知道有哪些点已经被很多人说过，哪些点没有被说过。因为可能其实比起详实啊。我觉得书评更重要一点是提供一种新知。我觉得真正厉害的书评家、评论家，很重要是能够通过文章给你提供一个新的知识、新的一种思想的感受。所以，这个恰恰是建立在你要对前人的主要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掌握上，要不何谈新知呢？像我今年我觉得很亮眼的一本评论集，就是那个。黄新春他写的张爱玲在香港的事情，他就发现了很多之前国内张爱玲的研究者没有发现的，比如说张爱玲跟一个英国女小说家斯黛拉本森之间的联系，又比如说张爱玲她在香港居住期间的很多东，她跟许地山的往来啊，她跟其他人往来，这些就叫新知。如果一本书有新知呢，那么这本书对我来说就很有益的。所以，其实我在看这些材料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意识，就是说什么东西是我可能还可以去挖一挖的，就是国内介绍或者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然后我当时我其实有想到一个点，当然这个不是说收录到这本书的，而是说我当时在想的时候，就是说至少在国内啊。好像很少人关注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实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对他作品的影响。也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情人，他在跟这些人的互动之中，这些人的互动又怎么反哺了他的文学作品，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现实中，他对于这些女性，就我概括，其实他和跟情人的关系是有点施虐跟受虐之间的关系的。是有点类似于主奴辩证法的，那你就如何看待这个东西呢？所以哪怕单纯写这个东西，都是能够提供一种新知在这里面的。那这个也是可能我在收集材料的时候会比较注意的一个点在那里面。 然后我觉得我会有一个我先写完初稿，然后我再过段时间再拿它重新来改的一个习惯。我总觉得作者常有一种幻觉，就是他在写出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写了一个很不错的东西，但是只要他再过那么个10天半个月，他拿回来看，他会觉得有很多问题。所以好像一篇好的文章，如果真的要达到一个从容的境界，真的是需要你再隔个10天半个月再重新把它拿来看的。所以，如果我真的写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是倾向于要不断的去修改，直到我觉得它有那个东西在那里，它有那个气韵在那里面。很多人并不把评论归为文学，但是其实好的评论是能够成为文学的。比如说像布罗茨基的《小于一》。然后像是奥登写的诗歌的评论，我觉得他们都能够算是文学。那怎样的评论算文学呢？就是有自己的风格化的语言的，能够达到一种回味的感觉的，不会因为过了2、3年，你可能看它就会觉得没感觉的这种文字，我觉得可能是能留下来。那目前其实我可能还在摸索这种状态，就是我会希望说以后能够达到这种状态。
是的，我觉得就忠诚刚刚讲到的这点，其实也是我前面说的。我说为什么我讲忠诚写的书评是专业的书评人写的书评，其实就是这一点，就是说专业的书评它不是去向大家介绍这本书而已，或者介绍这个作者啊，那样的真的叫读后感。专业的书评其实就是它要提供一种新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无论是去解读这个作者的写作方法啊，创作方式。背后的主题也好，甚至于说里面的某一个人物啊，我们用新的一些框架，对吧？新的一些哲学框架也好，或者是心理学框架，去重新解构它、解读它，这些都是真正的书评应该做的，就是说能够去提供一些新知，而且这个新知不是基于一本书的书籍，而是基于整个的从作家到里面的人物，整个的围绕着他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样的新知能够给到读者，才是真正的好的书评啊。所以说，忠诚的这本《至少还有文学》里面，我是看到很多篇都还是让我都觉得有些耳目一新。我一开始读第一篇，我就有点击节赞赏，因为袁哲生的小说我读了之后，我当时脑袋里面萦绕的一些想法，几乎就是和忠诚写的，就80%的是契合的，就是几乎就写出了。第一是写出了袁哲生小说背后的那个真正的他的那个灵魂的那部分的东西，第二个就是确确实实和我的感触有极强的共鸣，说当时第一篇看完我就觉得超级棒，然后后面很多就有各种的角度的不一样的解读啊，有些确实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些角度啊，包括说以及写一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写鲁迅。啊，鲁迅小说中的鬼气与冷气，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切入的点和一个视角。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很多这样的文章啊，我自己个人整个读完之后，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写袁哲生和写张爱玲的这两篇啊，超级喜欢。忠诚，你自己就是这本书里面收录的，你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篇吗？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自己现在想到了，像袁哲生那一篇
哈
写《
哈哈哈！果然
大明王朝1566》那篇，菲茨杰拉德那一篇，张爱玲那个确实好多人跟我说他们喜欢那一篇，不过其实说实话，那个是早期的一篇创作。不过我确实觉得当时抓那个角度确实有意思的，只是说如果现在
是
让我
的，
重新写一篇，我是觉得能比那一篇写得更
能
好。
写更好，
对，
好，可以的，精进了，精进了。
然后我自己还比较喜欢的是那个文本细读里面的那几篇，比如说讲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的，有讲到纳博科夫是怎样思考残酷这个问题，就是说写作者他如何面对他的书写所可能导致的残酷。如果把《洛丽塔》跟这几年很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对读的话，可能会更有感受，就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并不只是一个写所谓的中年男性跟一个 《小萝莉之间的故事》这一本书，它其实在思考一些文学很根本的一个问题在那里面。对，所以你让我暂时理出来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哎，这几篇确实我是觉得还 OK 的。对，然后其实有一个遗憾呢，说实话，我当时其实想把那个写《进击的巨人》的收进去的，但是他们觉得《进击的巨人》。
好像不属于文学是吧？他们觉得，但是《进击的巨人》的整个的一个世界观，包括整个的一个推进，其实文学性是很强的，包括它背后的一些。
对，我自己现在有一个100%的把握是，如果让我现在再出一本，我是觉得一定能比这本更好。对，对，因为我现在客观上我已经攒了足够新的一本书的，而且每一篇我都希望它是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量级。因为这本说实话我会有一些遗憾是，客观上它还是有一些，我觉得就我现在回头看。还是有一些明明能够写得更深更好的，但是有点戛然而止，我会觉得很遗憾。对，所以作为对自己的要求嘛，我希望我下一本是没有一篇是戛然而止的。
OK，明白。新的这一本，我们也期待看哪个出版社。对，如果有出版社的编辑听到这儿啊，就知道你又有新的选题了啊。那周晨其实也写小说啊，我看到你在豆瓣阅读上面有在写小说。你自己个人觉得，就是写小说这件事情和去写书评这样的一些事情，对于你自己个人而言，他们的不同的这种感觉在哪儿？就是你写小说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动机去写啊？写书评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动机去写？他们给你带来的这种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写小说是一个更私人的事情，而且因为我私心里面其实是更喜欢小说的。我觉得小说是当你有一些你很想表达出来的东西，但是觉得说出来太轻易的时候，你希望用一种婉转的方式把它更凝练的呈现出来的时候，小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而且小说是一个更容易施展你的想象空间的一个载体。那其实，我记得我是大二开始吧，开始在写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第一篇，当时还是一位当代文学老师，他帮我，因为我在天津上大学嘛，他推荐给天津文学的编辑，然后那个编辑呢，帮我发了。从此就是我尝试作为一个小说的学徒。我觉得小说它跟书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小说你需要去很自我的去构建一个文本世界，也就是说，当你在写小说的时候，你不能再依赖于别人的力量、别人的金句或者别人的表达，你就要自成一体的完成一个你的文本的空间。所以，一篇很精妙的短篇小说，它都是一个很独立的声音，这个声音就会萦绕在你的耳边。那书评对我来说像什么？我觉得书评对我来说很像是一种方法的操演，就是说你去琢磨别人那个东西写的到底怎样的过程，也是在让你去对写作这个东西有更深的思考。那这个东西的一个转化就是评论型文体，以及评论型文体，它很多时候很像是去阐述你的艺术观念，就是说它其实是你去借他人的酒杯啊。来教自己内心的声音，来坦诚你的文学观念。所以，我觉得一个深刻的评论家，他都是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体系在那里面的。对，所以在我看来，小说是一个可能更私人，但是也更加要求一种独立的声音，一种自成一体的力量的一种文体，而书评它像是一种方法的操演在那里面。对。
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感觉啊。其实对我自己个人而言，我也写过很多种不同的类型的文本啊，包括也写过书评啊，也写过一些早年间博客时代也写一些杂文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最终还是发现小说是自己最喜欢的一种 方式，一种创作方式。就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小说创作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说虚构的一种快感，一个完整的世界或者一个完整的人物，我从无到有把它创造出来了，然后完成之后的那种满足感，我觉得这个是写小说才能带来的，因为小说它拥有这种连续性和完整性。你比如说写杂文也好，写诗歌也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那么的连续，它相对来讲更片段化，时间消耗的也更短。我觉得它都没有小说，你经过可能一个月、2个月啊，甚至1年的时间，最后去一点一点打磨雕琢，就像一块木头，你最终把它雕出来，雕成了一条龙，一个形象之后，哇，你的那种满足感啊，我觉得这是我写小说我觉得很快乐的一个地方，
就是虚构带来的这种快
小说是无中生有，零到一，评论是一到二，就是有
乐。
上加有。就是我自己之前曾经说，我羡慕两类人，一类就是小说写的特别牛逼的，一类是电影拍的特别牛逼的。就是一个是语言艺术，一个视听艺术。我不羡慕政治家，不羡慕金融家，但我真的羡慕写小说写的特别厉害。就是我私心里，我最喜欢的文体还是小说嘛。然后，之所以第一本书它不是出小说，就我有自知之明。我觉得如果自己没有对这个东西到一个特别满意的程度，为什么要出呢？而且市面上书已经那么多了，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书，它一出来，它可能也就沉下去了。那可能在今天出书不是一个特别必要的事情了。像江林兄刚才其实提到，我在豆瓣阅读有写一部长篇嘛，其实那个在我写到了10万字左右之后，我又把它重新拿过去，重新的去彻底的调整，因为我觉得一个小说写作者首先得对自己刻薄。就是说，他可能他真的能够不看别人的评论，但他自己心里得清楚啊，然后才足以去应对那个小说真正发出来之后所可能面对的种种反应。所以我经常觉得说，一个写的好小说，他既需要慈悲，也需要心狠，他得对自己心狠，对他人慈悲。因此，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小长篇，我后来改了，我觉得得有3、4轮吧。对，然后现在他其实是处在一个。就因为恰好有一个国内的青年的一个文学奖，然后有个编辑让我送进去，要不试一下。然后他现在在一个终审的阶段，就是最后有一个十几人的一个名单，现在是在那个十几人，然后最后选出1、2、3等奖，选出来有钱拿。我比较现实，如果他能拿钱，那还对，那还挺不错的。
那应该的，应该的。
就是文学奖就应该鼓励大家这些，就是小说新手的这个作品。
对，但反正这都后话了嘛。现在先还是以一个
行，
对评
那
论
我们
者
也
的，
期待一下，也期待一下忠诚的
没有
这
期
部
待
小说将
江
来。
林的下一本书。
我的下一本书，哎，就是刚刚忠诚这样一说，我都有点惭愧啊。就是小说写出来之后，能否经得起就是反复的这种挑剔啊？那当然，我之前前面其实写的都是故事为主，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故事我觉得是一个好故事，然后我觉得能打动人，我觉得就 OK。但是其实就是提到说，如果未来我继续写作，我可能也想写一些不一样的，就不再写故事。也不是说没有故事啊，不再写我前面所写的这种以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人物或者是一小段经历作为一个就是让人共鸣的这样的一种文本，是其他的一些包括前面其实也聊到了嘛，那其实也面临着一些障碍，我也希望有机会能突破这个障碍吧。但是我也深刻的了解它是很难的，就是如果能突破它，我觉得我可能能写出一些不一样的小说。但是如果突破不了，我的新书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才可能出得来了。
那你能做成一个书店，我觉得也挺好，挺了不起的。
关键是书店现在也岌岌可危的样子。
其实江林有没有考虑过写非虚构？
我其实刚前面讲到了嘛，我觉得其实虚构写作我有快乐，那非虚构写作我不快乐。包括之前其实有编辑跟我聊过了，就我这本书当时在找编辑来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写成非虚构，他说他们愿意出啊，一个国内还比较大的宠物品牌，他们愿意出，因为觉得可以去对标嘛，能对标什么书店日记啊，诸如此类的非虚构写书店的嘛。 但是我最后考虑了很久，我最终决定说我还是不想写 QQ 因为我觉得写 QQ 对我而言缺少那种小说创作的那种快感，
那种致命的诱惑力。
哎，对对对，就是它是有一种诱惑力的啊，所以说这也是小说美妙的地方，包括说对于小说创作者而言的一种动力吧，就是因为有那样的魅惑在那儿，它能够激发你的欲望。我觉得有这种欲望在也是小说创作者的一个幸事啊。如果有一天连这种魅惑力都不在了，连这种欲望都不在了，我觉得也是挺糟糕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目前我还有渴望有渴求，就是说我能不能写出一些那样不一样的小说，但是它可能真的是需要时间的打磨或者是一些机遇机缘之后才能够最终抵达吧。所以说我的新小说可能就且等吧。
啊，但是你的新小说就已经写完了，我就等着。
我们都祝福彼此，
回头在那个文学奖的名单上啊。
你别恶心我，我靠！
谁恶心你啊？这是美好的祝愿，美好的祝愿。
不，我们还是这样祝福，就是希望我们都能有下一本书，而且你的书店也能够挺过疫情，这样是最好。
是的，是的，我们都还是期待一切都能够慢慢的好起来啊，大家都能够逐渐的好起来吧。